这次画展呢，我们邀请了澳洲一个很著名的一个艺术家关伟，他来做这个展览的总策划。这次呢，有一个跟我以往的这个作品有一些区别的呢，就是我这次主要是以纸本为主，几个原因，主要的是因为这个系列的主题呢是集系列，就是我们那个书籍的集、典籍的集，因为它呢这里面有一个最大的我想表现的呢就是典范、本源和这个传承的意思，因为这个也是我在从86年开始做我的最早的中国文化大系，是系列的系，主题作品的一个延续，因为我从86年一直到现在画了将近有20个系列，从最早的果系列、国语系列、天目系列、碑，然后是春秋、战国、大汉、大宋、大唐，然后是大明，所以走到今天集系列的时候呢，我已经就是抛开了那个年代感和时代感了，只是挖掘不同历史时期的这种经典，一直到现在，我从一个宏观的角度，从另一个角度去设定一个主题。因为我的作品的特点呢，就是综合性材料，更多的是用利用材料自身的这种特性和它的这种视觉感来表现我的作品。
您刚才说了，您的这一次的作品里面呢，其实是汇聚了不同的材料，能不能向我们介绍一下这些作品里面都包含了哪些材料，以及哪一些艺术的表现手法？
这次的这个载体呢，就是纸本，但是这个纸本呢，它是一个卡纸，这种卡纸呢，实际上是我们过去古时候我们古人提到的这种金榜，它是这种形式，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呢，它有一个金边儿。这是它那个金榜的一个特有形式，但是我把它过去我们所说的那个金榜的尺寸放大了，因为这是我的作品的需要。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里面要考虑到一些形、一些内容，所以呢，这个呢又是我近2年才开始着手做的木刻，完全是按照这个宋版书，完全是按照中国传统的水印木刻版的这种手法。哎，完全是按照他的这种工艺，很认真的去研究制作了一些，试验了很多，才着手转印在作品上。还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形式上一个突破呢，就是我把我以往放射状的构图和表现的这种形式呢，给它收拢了。这批作品的，你几乎看到每一幅作品都有一个黑的黑框，这个框呢，在过去宋版书来讲，它是叫蓝。我们报纸上原来也曾经有人叫编蓝，或者整版通蓝，它这是一个专有词。这个词其实它是为了在过去古时候古人在这个活字印刷，它是为了固定字，所以加的这个边框。但是它印出来了，因为那个时候完全手工制作嘛，印的时候它有可能就把那个边也给印上。但是人们发现呢，它的那种边反而产生了一种美，所以呢，它本身它也是一个中国书籍里的代表的一种形式、一种构成，用我们今天语言来讲，它是视觉感是非常现代的。我也把它这个引用到我的这批作品里。
刚才我其实看了一下你的这些画作，里面有碑帖，有一些古代的书籍，有你刻的一些文字或者是一些图案。那这么多融合在一起，你要把它融汇起来，在制作上面有没有什么挑战？
作为我来讲，我自己是非常在意这一块儿，尤其是综合材料，要很多是靠这种粘贴呀、粘合。我现在这一批呢，你主要是纸跟纸之间的这种粘合。在我的油画作品里头呢，那么它还用油和布，还有丝绸，还有金箔，还有其他的这种材料，它的这种粘合，所以我对粘合的材料我非常在意，而且呢，我自己还研究了很多胶，它是既是需要它有牢固粘连性，还有一个呢，它要有一定的这种柔软度，要有这种伸缩性，它不能说粘完了以后板面很硬。像三合板一样，或者像板子一样，一折的容易折开裂，对收藏和这种保存是不利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呢，这是我的配方秘方。
好的，那我们现在回到你的画作的本身啊，我其实看到里面有很多古代的一些文献也好，或者是一些图案也好，但是其实呢，也有一些现代的文字，比如说我就发现有服装出口这些类似于比较现代的一些文字。您把这么多古代的传 传统的东西融合在一起，你想表现的是不是一种怀旧的情感？
不仅仅是一种怀旧，像这个系列集系列的呢，我是想把它中国文化的元素融合。其实我们所有的知识，除了父母老师早期的这种启蒙和我们自身的生活的锻炼以外，更多的呢，我们的知识啊，还有很多历史是来自于书籍。那么书籍它的特点就是涵盖面广，它的知识类很广博。从我的这一批这个主题呢，既然它有书籍的这层含义的话，从我的材料上的选择上呢，包括文字的内容上呢，也是涵盖面非常广。因为它历史，我讲它就是这样。今天我们所有的一切将来都是历史，包括我们的语言，包括我们看到的东西，一些用的，包括粗鲁的那种骂人，或者一些所有的刮风的树叶，它都是历史。历史是像每一块石头一样，像一粒粒沙粒一样组合的，它的种类和它的涵盖的内容太多了。所以呢，我们应该用这样的一个宏观的这种角度去看。我的这些作品呢，也是强调了这个，包括你刚才说的这个服装出口，包括下面的数字一二三四，或者包括什么其他每个粘贴的扇本里的书籍，甚至包括有一些医药的都有，我觉得它都是历史的这种反应。因为我自身是搞材料的，因为我学的是舞台美术，我们材料的应用和这个尝试这一块是我们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大项，所以你看我的作品材料上的这种成分感很强。
你的画作所要表现的内容是很广泛的，可能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一样的想法，您想让大家体会到你的怎样的一种用心呢？
我所要强调的这一切，我就是想强调它的文化性、文化感。因为东方的这种文化，它有形的美，这个是有别于比如说英文这个或者西方文字的。我是把整个的这些文字构成还有它的里面的一些图案给它罗列以后，让它各种元素组合成一个让我们感觉视觉上很舒服的一幅画。这里头呢，我色彩，我比如我现在这一批黑白的比例比较大，但是里面的它那个所有的棕色，它不是颜色，它是茶，我是用茶水画的，用普洱茶，这个是经过我自己提炼。
但是我刚刚看了一下，除了普洱茶之外，你还用上了金箔，能不能向我们谈一下你为什么用金箔来作画呢？
金箔也是一个我的作品里一直沿用的一个材料，因为我从最早开始用金箔是80年代我最早的作品，但那个时候呢，我是感觉到金箔自身的它的这种色彩，因为它本身是黄的，我们老讲是黄金嘛，它的确是黄金打造锻出来的，敲得很薄的。但是这个金呢，它也有很多不同的，它根据它的含量和它的配比呢，有的发红，有的发蓝，所以呢，用在画面里头呢，它也是有不同的色彩。除了它的这种色彩感以外，作为我来讲，它不仅仅是一种物质的东西，它是一种高度提纯的一种精神化的，所以它的那种黄颜色所代替的这种色彩呢，是一般的黄颜色所达不到的。
您觉得像您这样的画作比较具有古代感的画作，如果给年轻人看到的话，您觉得会给他们带来怎样的一种信息呢？
当然我是最希望更多的年轻人，90后00后，我当然是最希望他们来看，但是我想可能他们会在解读上可能有距离，因为从90年代中国的这种文化打开以后，外来的这种审美和节奏打破了原来我们传统的东方人的这种节奏和欣赏的这种视觉感，所以呢，年轻人呢，他们可能觉得有点太沉闷，或者说节奏太缓慢。再者呢，就是我们对于文化的这种宣传呢，在他们的这种意识里头呢，可能相对的来讲呢，重要性减弱了，不像我们早期受的教育完全是从这个里头来的，他们很多可能用其他的文化或者外来的西方的一些意识，这些快节奏的代替了。所以呢，从我本意我希望，但是他们不理解，我觉得也太正常，因为毕竟它是一个不同时期。但是作为材料上呢，表现形式上能有一些喜欢或者一些借鉴。